上个礼拜我们是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启示录在神向使徒约翰启示的时候，给他看见异象，也跟他讲话，还告诉他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刚才念的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以弗所教会的四节，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上个礼拜我邀请大家举起两只手，然后呢放在耳朵里面，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动作。因为每一封信到结束的时候都会这样说，譬如上个礼拜第二章的第七节，今个礼拜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有耳朵，圣灵向众教会的话我们都要听。启示录所记载七个教会都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念的士美拿教会还存在，待会我们再看这个士美拿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出启示录第二章第九到十节，请念。你要写信，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士姐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好，请坐。士美拿这个名字，假若别的教会不晓得，这个教会的人应当听过。我们所敬爱的吴宝生牧师，他就开了一个士美拿圣经资源中心，他常常送我很多，无论是光盘啊，或者是 U 盘啊，带到不同的地方，包括大陆做短宣的时候，来送给很多需要的人。吴师请过他到他这吃饭，也给我看过他手藏的材料，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问他，你这个侍奉的工作为什么做士美拿圣经资源中心。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人知道这个背景吗？有人知道的举手。一个，只有一个。等一会散会以后，我盼望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背景。我去过他家，吃过他的饭，拿过他的资料，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究竟为什么他改这个名字。我猜可能是按照第十节所讲的，你勿要自始中心。我猜，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要了解一下。你们还不知道的，盼望你有机会见到吴牧师的时候，也问问他究竟是什么背景， 七个教会不同的名字，为什么偏要挑士美拿教会？这七封信写给七个教会，那七个城市绝大部分现在已经没有了，七个教会只有士美拿教会今天还有。士美拿现在的所住在的地方，它的城的名字不叫士美拿，是叫 Izmir， Izmir， 在现在的土耳其。上个月士美拿的教会，就是在 Izmir 那个基督教的教会，变成国际新闻，是什么一回事？副总统在一次的宗教自由的一个聚会里面，聚餐会里面提到，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Andrew Brunson， 他认为土耳其按照国家的律法是有宗教自由的，所以他去土耳其的基督教教会里面去牧会。没有想到政府把他抓起来关在牢里，不为什么，不是他犯错，乃是因为他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做牧养服侍的工作。后来美国总统 Trump 就向土耳其宣告，我们美国要用商业制裁你的杠铃的等等的事业。结果美国的这位基督徒牧师 Andrew Brunson 就从牢里面给他回到他住的地方 under house arrest。 总统觉得这个事情还不应当是这样，因为他是美国人，所以又加倍的商业的制裁的压力。这个事情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不过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就是士美拿教会，因为那个城现在不叫士美拿，那就叫 Izmir， Izmir。 我晓得你有手机 smartphone，现在不要上网，你回家才上网，你就看见原来士美拿的教会现在还是国际新闻里面提到的事情。 Smyrna 本来名字就是 Myrrh， 就是没月沉香，是树给他弄破以后呢，会出一些的胶，那些胶出来呢会很香，就用这些塑胶来做香料。在旧约里面，祭司被安立的时候会用 myrrh， 后来到耶稣那个年代，犹太人被埋葬的时候，给他把尸体洗干净，然后用没月沉香给它裹起来，然后才埋葬，所用的就是 myrrh， 就是士美拿这个城名字是从这个香料出来的。士美拿城在以弗所北边大概35里的地方，这个城在主前600年被利典的外面的人攻破，那个城给他完全毁掉，有400年这个城完全是一个废墟，没有人住的。400年以后，就是主前200年，这个城又重新盖起来，而且这样盖起来呢，就是很有计划、有系统、 按照设计来建的城。所以在古代城里面呢，司马拿城是很出名，因为它是有计划按照城市设计来安排重建起来的，所以在亚细亚省很漂亮，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也是很出名的一个很漂亮的城，而且它也是海港，所以跟以弗所在亚细亚省里面是两个很大的城，比起要竞比赛，要竞赛看谁能发展得更好。当然他是当时省政府的省会，按照国际的历史来说，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历史，斯美拿比所有罗马的城更早就已经有拜罗马神，包括 Zeus 就是天雷这个神所盖的这个这些庙，大家都听过 Olympic 这个国际的运动会，它是起源于罗马，但是在斯美拿那个地方也有他们一个竞赛比赛的地方，所以第十节，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就是讲比赛以后你得到奖赏，你得到的不是中文圣经翻译的生命冠冕，不是按照原来的意思，就是以前你比赛胜了就用一个树弄的桂冠，那个花那个这个样子的盖在你的头上，就是说你拿到奖，不像现在有金啊银啊铜，只是一个这样的桂冠戴在头上来公开承认你是优胜的人。这个斯美拿在历史上让我们晓得哪里有很多犹太人，而且那里的犹太人不光是人多势众，而且在政府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地的犹太人跟罗马政府合在一起迫害基督徒，因为这个背景包括人口、历史、政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明白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为谎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在迫害里面他们就变成很贫穷，在迫害当中他们受苦。所以大家留心看第九节跟第十节是连在一起的，第九节患难是由于迫害，第十节结果他们不光是贫穷也受苦。按照历史的传说，斯美拿的教会的监督是波利考，他是第二代基督徒当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很敬畏神，他很有神给的力量，带很多人信主，包括自卫派的人。所以当时反对基督教的人连跟罗马的官员连在一起要迫害基督徒，然后呢这个教会的监督 就被抓起来。但是他被抓以前呢，很多他的同工弟兄姊妹们劝他，现在风心很紧，你赶快跑吧，逃命。结果就因着别人的劝告，他就逃到一个很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安静的环境里面，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神告诉他，你要为我受苦。结果他在那个地方原封不动，后来政府找到他了，结果来抓他。他是自己打开门让兵丁进来抓他的，把他带到关里面去审他判他。他对主很忠心，按照历史的传说来说，他是向这个判他的官挑战。他说，你要做的赶快做吗？为什么拖拖拉拉？那个官给他气得不得了，引不住，结果就找人把他不光是绑起来抓起来，下面用炭火烧他。传说里面说他烧不死，那个官更气了，结果派人用刀来给他处理好。他是这样顺道的。从约翰所讲你会受苦，但是勿要至死忠心，从历史的传说，他们教会的领袖 Polycarp 为主顺道的情况来看，我们就明白斯梅拿教会遇到的是种族的迫害、政治的迫害、宗教的迫害，又受逼迫，又受苦，又贫穷。但是第九节的括号里面说，但是灵里面你是富足的。很早期几十年前我去大陆培训，其中很早一次在东北的地方，在一个人的家里，两个礼拜不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去晒太阳透透黑气，每天可以放几个人去，每一个人出去先要等前面的人走了15分钟，然后才可以出去的。我在东北很冷的地方做培训，在一个人的家的房子里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学生是从不同地方来，他们把这个纸皮箱压平放在地下，他们就坐在那里上课。我的讲台是一个大的纸皮箱放在那里，我就把我的圣经放在上面，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条件，他们有的只是用纸，然后用线这样给它钉起来，一本小小的圣经，一支铅笔，就是空白的这样纸，那里上课。吃的东西当然就很简单，因为不方便到外面去买东西，实在贫穷，不像现在我去做培训根本就不需要复印。为什么？每个人都有手提电脑，U盘一传过去大家都有，还有 LCD projector、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当时做培训 真的很穷。晚上睡觉，同学就把那个纸皮箱再打开一点，坐的地方就躺在那里睡觉，实在贫穷。但是我跟你说，他们灵里面非常富足，上课下课休息的时候我们交通，他就跟我们讲见证，他们是怎么样为主受苦，怎么样经历的神的医治大能的保守，实在令我很感动。生活上是贫穷，但是灵里面是富足的。坐在哪里听我讲课几个小时，我要休息了，他们说，老师，我们走这么远来，你继续讲下去。哇，那种属灵的追求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差不多30年以后，有一次在温州有传中国基督教主日学的老师培训的聚会，在那次聚会里面，我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看见我，哦，温老师，你就是那个在我家在东北做培训，用这个读经夫妻来介绍我们怎么去归纳式查经。他说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不是你的学生，但是是我爸爸开放我们的家给你在哪里做培训，所以我听过你讲归纳式查经，圣经讲到，现在我是主日学校长，我还记得你培训所讲的话。哇，那一次我见到他这样讲，哇，我心里多高兴啊。几十年，差不多30年后，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是房东的女儿，现在变成主日学的校长，也参与那次的培训。身体的贫穷，财富的贫穷，不能量度我们属灵的富足。不过倒过来，全世界国家越富有，属灵的追求就越难办。不说别的，20多年前我被邀请去韩国，韩国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会有晨祷啊 ，Dawn Prayer， 没有上班，没有上学以前，先到礼拜堂，禁食、祷告、读经，2个小时。哇，那种金钱啊，真的，现在到韩国也不见了。韩国现在富起来了。香港跟九龙那个海港，以前上面卖广告的都是日本的东西啊，什么松泥啊等等。现在你去香港过九龙海港里面晚上看的什么 LG 啊 Samsung 啊，哇，都是 Hyundai 啊，都是韩国的产品。但是韩国的教会属灵追求以前是这样的，现在呢，我的很多韩国的博士生学生告诉我，以前全世界都去韩国学教会增长，现在呢，韩国教会是这样。更可怜的，北美的韩国教会很多第二代去了念书以后不回去礼拜堂，你去上网去 Google 看，叫做 Silent Exodus，安安静静的离开的人，就是韩国教会第二代的基督徒。钱吗？有。生活吗？好。属灵的情况呢？很可怜。现在北美很多韩国教会是第一代韩国的侨民开的，他们很担心 第二代的不兴兴起来，北美的韩国教会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为这个事情很担心，钱是有了，生活条件够了，但是属灵的情况就开倒车了。今天我们温习一下，上个礼拜说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呢，现在生活富裕了，环境平安了，很容易我们在灵里面就变成很贫穷。但是感谢主，施美拿的教会不是这样。对，因为迫害，因为种族的歧视，因为政治的逼迫，他们是很贫穷的。但是括号里面说，提醒我们，他们灵里面是富足的。我们呢，我们现在是富足的，家里很多部车，而且是名牌，富足的。但是我们灵里面怎么样呢？我的姐夫以前是代表香港领队到不同的地方做亚运、世运。很久以前他从韩国回来，就告诉我，我们说我们在韩国啊，不是能每天吃饭的，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吃饭，别的时候要吃小米啊，别的东西。警察会突然之间到你家里面查，今天轮到你，不是轮到你吃米，你吃米的话会抓你的。以前很穷，因为米不够，所以要排坐一个礼拜一天吃米。现在呢，你回到家里，有多少东西家里是韩国的？电视啊，冰箱啊，学校那个 water fountain 啊，都是亨代出的。钱有了，但是假若人若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施美拿教会不是这样，受苦、迫害、贫穷，但是灵里面是富足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当中来称赞他们，说你们虽然是贫穷，但是灵里面是富足的。他们遇到迫害，带来的是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们还是在灵里面富足的。通常启示录第二章，很多的基督徒所有经文都记不起来，但是一定会记起这句话：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拿生命的冠冕。第十节讲这的话的是谁呢？大家看第八节，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有活的说。所以下面的话都是这位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复活的主所说的。大家有圣经的不能看头色，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第一章十七节，没有的听我念。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中文翻译不是很忠于原文，原文这里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大家听过有一个手表的公司，它的牌子叫做什么？ Omega。 是什么意思？就是 我卖给你个手，这个手表很内用，内用到最后一个字母它还是继续的，所以叫做 Omega。 很多时候我们去做这个电脑啊，什么什么设计啊，都是哦，这个是 Alpha 的版本，然后再来一个示范的，这个是 Beta 的版本，这是希腊文的字母，第一个是 Alpha 好像一个 A 字，另外一个 Beta 好像一个 B 字、啊、然后呢 Omega 是这样，好像一个圈圈，但是有 两条腿在旁边左右这样的样子 Omega。 像约翰讲话叫他写下来的是谁啊？他是那个 Alpha 又是 Omega。 中文圣经因为晓得我们不懂得希腊文，也不懂得希腊的字母，所以就把这个 Alpha 翻作首先， Omega 翻作幕后。所以以后你看几个经文你就记得了，哦，原文是 Alpha Omega。耶稣是哪位？创始成终的主，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但是在对斯梅拿教会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他是那位死过又活过来的。从人类的历史来说，死了就完了，但是这位耶稣很特别，他是执着死败坏拿掌实权的魔鬼。当耶稣被犹大出卖，魔鬼说好了好了。当耶稣被罗马兵审判，他盖起他的头打他，你是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谁打你，然后把他的衣服拿去，耶稣唯一的财产罗马兵都抽签拿去，就是没有开封的布都给人拿掉，然后呢来侮辱耶稣。所以连耶稣最后的财产就是没有开封的那个布也给他们拿掉，然后呢用荆棘盖在他头上欺负他，你是犹太人的王，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魔鬼撒旦说好了好了，事情了结了。耶稣被埋葬，耶稣很穷，你们要纳税。我刚从加拿大回来两个礼拜前啊，加拿大的税很重，我在加拿大住了十几年，回去还是不习惯买东西，税很重，联邦政府的税、省政府的税，还有买卖东西的附加税很重。所以很多加拿大人喜欢到美国，特别是在 Portland 来Woodburn 那个 Outlet Mall 有 Charter Bus 从 Vancouver 开来，为什么？免税。耶稣没有钱纳税，连纳税钱都是彼得去打鱼，从鱼那里拿到这个钱，让彼得跟耶稣两个人在罗马政府要求里面，犹太人要付人头税，连那个税的钱都是彼得打鱼拿过来的。耶稣连埋葬的时候坟墓也是很有钱的约瑟那里借来的，然后耶稣活活升天了。从魔鬼的眼中看，好了，你说神的儿子，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复活在我什么什么什么啊？现在你都完了。但是圣经说希伯来书第一章，儿女既有血肉之体，耶稣也称自成为血肉之体，为要执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魔鬼，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
以前我在香港那个礼拜堂里面有一位没有结婚的女士，很忠心教爵士，她教的爵士生其中很多现在都已经变成传道人。但是这位女士有一个很怪的东西，就是她很少到外面吃东西。你请她到外面馆子吃东西，她会拿出一瓶 alcohol 带着棉花，要把这个餐具擦擦擦，然后才吃的。台湾人现在也习惯自己口袋里面带着筷子，然后拿出来给他螺丝放上去，自己带筷子的。你去没有去过台湾可能不晓得哈，台湾有流行这个。其实很多人呢就是怕到外面吃东西一不小心感染了，所以怕这个怕那个。但是希伯来书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耶稣亲自了成为血肉之体，为要执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你怕死吗？有人怕。我有个朋友连乘飞机都不敢。为什么怕死？但是你放心，耶稣执着死已经败坏拿掌实权的魔鬼，所以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是那会死过又活过来，这位耶稣向士美拿的教会世界来说，得胜的我要让他们免去第二次死的害。讲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士美拿这个城公元前600年就已经完全被毁了，过了400年以后再建起来，比以前更漂亮，是因为在古代里面很有计划来设计盖的城。所以这里说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在那个城本来好像死去的废墟，后来再盖起来，像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教会在启示里面就告诉他，放心放心，你至死忠心，我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而且你可以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讲到这里呢，我跟大家温习一下，1971年1月21号我到美国，先到旧金山，后来去纽约，在那里念书。那个时候堕胎是违法的，现在呢，假如你抗议堕胎跑得太近这些 abortion clinic， 你是违法的。整个社会风气改了，以前1971年所有什么城里面、市里面、学校里面开会 community activity 开会，一定会有一个牧师主持开会的祷告，包括球赛以前牧师带祷告的。现在呢，在加拿大，因为我两个礼拜前才从加拿大回来，我在跟师母在越南一个 family camp， 我是向家里的人讲，师母是向那些年轻人讲，我们分开 English 的 local born 然后 foreign born 分开两个 family camp。 在加拿大现在 有些地方连讲台都不能讲堕胎，也不能讲同性恋，因为你这样讲是 hate crime。 没有想到的，整个社会变到一个情况，现在是大麻是合法的。我上个月去台湾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讲课，我一个博士班的学生跟我谈话，哭了。他说我们全台湾所有教会合在一起，在社会里面发表我们基督徒的立场，不应当有同性恋同性婚姻合法化，现在台湾变成合法化。他一边讲一边哭，他说我的儿子，这个是一个堂会牧师跟我讲话，我的儿子本来很同情那些同性恋的人，现在他对某一些同性恋的人已经有感情，他要不结婚。讲到那里，爸爸很难过，在那里哭。北美这个社会风气改了，律法也改了，基督徒会因着我们的信仰受苦。不远就有一个 baker， 有一个开电饼的设计的同性恋的跑到他那里，要求他为着他们的同性婚姻做一个饼，还要他去出席。他说饼我可以做，你替你弄，我就不出席了。被告打官司，有后台的人支持打官司，结果破产了。不为别的，愿意替你设计这样的婚礼的饼，但是我不要自己送去哪里都不行，都告你。有一天你跟我在宗教言论自由的社会也会为主受苦。有基督徒，我从加州回来，在那里讲密集课程，加州很多校区学校的课程里面都叫同性婚姻，你不赞成的话你就自己离开公立学校，有 homeschool private school charter school。 像这些事情越来越明显，所以不要以为你到美国就不会因着你的信仰受苦。士美拿教会就是遇到各样的迫害苦难，甚至因着这个缘故贫穷，但是劝勉的话应许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请大家听我念两处经文，我们就结束了。使徒行传十三章，这里记载保罗同工们们第一次的巡游传福音布道，这里我念的是十三章四十四节。到了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则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他。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接道，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我就转向外邦人那里去，等等等等。要听我念第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他讲的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的永生的人，
都信了。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的看见，大家听我念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保罗劝勉他们说，我们今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事情好像现在没有完全应验，但是很多人在工作的地方不敢让别人晓得他是基督徒，连最近的大选都不敢告诉人我投票是投给谁的。很多基督徒被人家问你投票选谁啊， I would rather not say. Please respect my privacy. 就不讲。为什么？一讲出去很多压力。大家听我念另外一处的经文，是保罗快死以前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回顾他以前为主受苦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我现在念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一节，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个是保罗的见证。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再念一遍最后一句话，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应当预备好为我们所信的受逼迫的这样的心智。我们当中假若在不信的亲友同事工作的地方遇到困难迫害，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人家瞧不起你，给你麻烦，你心里很乱，不晓得怎么办。士美拿教会领受的应许就是，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永生命的冠冕。假若你为着自己的信仰，在家族当中，在同事工作的地方遇到迫害，心里面觉得很烦乱，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个礼拜回去好好的看彼得前书，只有五章，一个礼拜有七天，我当你周末是 weekend off， 你可以看彼得前书五章，这五章圣经里面对你跟我为着信主的缘故受到苦难迫害有特别的信息。我再说一遍，彼得前书只有五章，回去好好的看这五章，神的话语会装逼你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是主提醒我们，进神的国会遇到很多困难，在幕后的日子，凡立志在基督里面要敬虔度日的，也会受苦。求你就执着施美拿教会的信息，你对我们的应许跟提醒，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感谢主宝贵的应许，求你眷顾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不幸的家人当中，同事工作的情况里面，假若我们有人遇到迫害苦难，求你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要至死忠心，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委身立志。但愿我们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奉耶稣名祈求，阿们。
好，我们一起起立唱诵一首。